震撼，就碰到你们教会在提名执事，因为你每一个候选人哈，都是让耶和华成为你的牧者，你要学会让神来带领我们的话，这个教会就能够让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就是教会耶和华的殿，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就是我们是在代降节的时候，在这里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我们的主，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有这样的福分来享受你的话语。虽然诗篇23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你的话语从亘古到今天，你的话语都永远站立你的话语到今天还是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你的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恭敬仰望，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都知道，现在 ISS 已经到了这个败退，快要被消灭的地步，所以他们很着急，他们就想要绝地反攻。尤其现在这个在 Mosul 这地方哈，联军在攻击，所以有一些这个 ISS 的就开始逃窜。那欧洲也在警告说，你要小心，因为他们现在这些这个恐怖分子哈，他就渗透到各地去，特别是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哈，你知道 ISIS 他们就专门搞这种，在大聚会的时候，在人家在洗的时候，他就让人家很悲哀，这个真的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所以这个联合国就是 UN 也在警告说要小心，他们会下令在潜伏在世界各地的 Lone Wolf 孤狼 Lone Wolf 哈，要有所行动这种 ISIS 这种没有人性的做法哈，他们是不顾人的无辜怎么样？像他们曾经用这个化学武器去让一些那个老弱妇孺哈，他照杀不误。所以要是有一天呢，我相信要是有一天真的有核子武器落到他们手中，你不要小看 ISIS 是一个不是乌合之众而已，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有学会高科技的，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的，所以听说他们也在核子武器上面动脑筋。我生怕哈，有一天要是核子武器落到 ISIS 手里的话，我相信是离世界末日就不远了哈。那有报道分析，就是在分析说这种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子的毫无人性、杀人不眨眼哈，就是因为他们那种累积的他们愤世嫉俗的那种不满到一个地步。尤其是在当今的这种世界经济的变动当中哈，我们都看到现在贫富悬殊哈，这个贫富的差距越拉越远全世界这个90%的财富可能就是集中在10%的人手上所以就加深了更多人的不满。ISIS 他们就专门找这些失意不满的年轻人下手。当中真的是很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他们都有拥有外国那个当地国家的那种护照。那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处理他们的不满，就被撒旦利用了而且他们还自以为在替天行道。有些是实在是心智不是很成熟的，他们遭到家人的遭到社会的遗弃，跟家人的这种遗弃，实在是很可悲，也很可怜。那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这种川普先生当上总统，我相信很多人都跌破眼镜。当然，我知道或许有人也还是支持川普的哈。那我说这种川普，我把它称为川普现象，叫做Trump phenomenon， 这是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会是怎么造成？就是因为大家累积了多年的不满，对不对？所以他们可以选出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说，美国人实在很可怜，他们在这次美国选举的时候，没什么选择，只是两个，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骗子，对，那他说你选哪一个好呢？他说你要选骗子的话，他肯定会骗你，所以他们宁可选一个疯子，希望他不要发疯。那这会造成这个现象，他们宁可选一个疯子的原因，跟这个美国今天美国的这个民主选举落到这个地步，就是说政党政治的这种缺点都暴露出来，对，还有加上经济的动荡啊，奥巴马这几年可能还是很多人对他不满，尤其是几年前他们以为说哇，美国终于有黑人总统了，可是这个黑人总统上来以后，造成一些白人的哈更加受威胁，种族歧视啊，ISIS 啊等等这种很多事情，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他们的不满，这种累不满的情绪累积到一个地步就爆发出来，包括英国的这个脱欧有没有？本来很多人都没有料到说这个只是喊喊而已哈，我一个朋友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他移民到爱尔兰去，那他来多伦多参加婚礼的时候，他跟我聊起，他说他们在爱尔兰原来觉得是不可能脱欧的事情，但是就是那些政客很会利用这种人家不满的心理哈，就把它煽动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好吧，拖就拖吧，什么了不起啊？这种逞一时之快，结果后来他们发觉这个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们都后悔。就像很多那种婚姻失败离婚的 case， 很多是就觉得说好吧，与其这么受苦的话，我干脆离了算了。他以为离婚可以解决问题，但离了婚又发觉很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出来。对，所以这种不满哈，常常是造成我们会有一时的冲动啊。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这个不满的秘诀啊。我相信，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够学会操练这个秘诀的话，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安全，而这个秘诀就是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学会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的下定决心，好好的去操练这个属灵的操练，人类才有可能免掉战争，这世界才有可能有和谐太平。那或许有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又来这一套，又是告诉我们怎么宗教的那一套。你看欧美，这个欧美不是就是基督教国家吗？你看欧美今天落到这样子的光景，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来仔细来审视看欧美。你今天你还敢说欧美是基督教国家吗？你有没有发觉欧美这个白人的社会很多已经离弃神太久了，他们的下一代几乎绝大多数不去教会了你看看欧洲的教会，很多人也去过教，在座当中有没有去过欧洲的？应该有吧整个教会有好多人都去过欧洲。我的大姨子，我师母的姐姐，她刚刚从欧洲回来，因为她女儿在英国哈，就是加拿大政府派去的。他们说去了欧洲，很多教会都现在真的是沦为观光的景点了，教会不再是敬拜神的地方，教会是有的教堂甚至都改建了，变成这游乐场所，改建做电影院了。那 你还能够说 你去到 那么漂亮的宏伟 的圣殿里面，但是都是给观光客 来游览的，你还说这个是耶和华的殿吗？包括美国，美国当初是以基督教立国，他们开国的元勋多半都是清教徒，刻苦敬虔，高举上帝，钞票上还印着 In God we trust、那总统宣誓的时候还要手按圣经。问题是今天、这个手按圣经那个人对耶和华是谁恐怕印象都很模糊了、有人说奥巴马是回教徒当然这个是跟他的家里 有关系，因为他家中要有他 有回教徒的话，按照回教 的这个规定是他必须成为回教徒，不过奥巴马说他是基督徒，他还是去基督教教会崇拜，甚至这个 Donald Trump 也说他是 evangelical 的、他是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问题是人家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经文是哪一节，他居然讲不出一节的经文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当圣经文盲、当然我也不是说 你圣经背得越多就表示 你 越虔诚，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要紧的是我们的心。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什么？看内心。所以当你有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以耶和华为我的牧者的时候，你就不容易有不满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怎么样？不致缺乏、这句话好，这个我必不致缺乏好，有两个翻译、有一个是说I should not be in need, or I should not want. Need 跟 want 是有差别。Need 是什么 ？Need 是需要 ，want 是想要。OK， 那个前者就是说 want 的话，你就是说，当你不会想要，你不会想要的更多。这个所谓想要就是 want 就是你个人的私欲、像今天这个市局会这么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 want， 我们有太多的想要，大国想要并吞小国，大企业要吃掉小企业、争权夺利，这个就是 want、然后需要呢，需要是真的是 need。 那因为上帝，如果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神会供应我们的话，会有及时供应。所以有了耶和华做你的牧者，神知道你的需要，神会给你及时的供应，你就不会有 need。 OK， 所以要是没有 need 也没有 want 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什么不满了，是不是？你不会想要更多，也不会陷入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不容易有不满了。那大卫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我猜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可能是他已经登上这个王位的时候了。你知道在他之前，他是被扫罗王追杀的很苦。如果你去看诗篇前一篇，我们今天读的是23篇，对不对？那前一篇21、22篇的时候，第一跟第二节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神，我的上帝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上帝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不住声啊。”同样是大卫的诗篇，22篇。跟23篇简直是天地之差，一个是在白天，一个是在晚上啊。22篇是在地狱里面，23篇在天堂了啊。那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们的人的情绪常常会高高低低。哇，今天天堂上面，那隔天就满布乌云了啊。这个 大卫是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所以他很会写诗篇。你知道会很写诗的人通常都是容易情绪化的，很容易的。所以他高兴起来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卷六章16-23有记载说，大卫高兴起来的时候，他可以跳舞跳到衣服都不见了。他就是这么很情绪化的人，就是因为他情绪容易特别容易高亢，所以当他听到那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来挑战以色列军队的时候，他这个情绪高亢的人哇，不管3七21，也不想想他只不过他的个子大概那个巨人的1/3都不到吧，然后他也没有当过兵，只不过是在野地牧童的一个小牧童，他就拿了个甩石机就上去迎战了，这个就是一个情绪高亢的人哈。这种人，你如果不懂得控制你的情绪的话，有可能是很危险的。但是感谢主，大卫懂得把他的信仰根基建立在耶和华这个稳固的磐石上面。他相信是上帝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大卫虽然容易情绪失控，但是他把他的信仰建立在耶和华身上，他相信是神给他勇气、能力、聪明、智慧，引导他走在义的路上。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对的时候，你会发觉神使你的灵魂苏醒。很多人会误入歧途，就是因为他的灵魂没有苏醒，他在昏睡当中糊里糊涂特别是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引诱特别多，很容易就落入试探中没有办法自拔。我个人都有这样子 的经历，因为我们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的情绪也会高高低低的。所以当我发觉我有时候情绪低落我这个灵魂跟上帝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你的脑筋就不清楚可是当你跟神越亲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神使你脑筋清楚，你会做事情就比较少犯错但是感谢主，就算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情绪低落，我们会有灵魂不苏醒的时候，神还是愿意给我们机会神常常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情况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甚至神有时候是会就是责备我们，让我们经历苦难和试炼。所以有人说苦难是上帝在大声对你说话的时候我从哥林多前书10:13这一节经文对于在面对苦难的人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提醒，好不好？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我们同声来念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圣经的应许，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做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在人生里面难免会有遭遇到苦难受难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苦难是神在提醒我们的时候，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都清楚神还是与我们同在，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怕遭害所以大卫说，我虽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这句话安慰了多少躺在病床上的面对死亡的。其实不是只有面对病重的人才害怕这个死荫幽谷，我们在 遭遇到人生各式各样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神的力量、安慰和保护。所以重点是在于遭，我们不怕遭害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Yeah. 大卫本身他是当过牧羊人，他是当过牧人，所以他知道牧羊人用什么来保护他们。啊，撒母耳卷上卷十七章有一段记载哈，说是大卫对扫罗王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哈，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卸去一只羊羔，我就追赶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我们人生当中难免会遭遇到像有时来的狮子或来的熊的那种可怕。前一阵子这个 Alberta 省的这个 Fort McMurray 哈，那种大火哈，这种经历就像突然你的生命当中来的狮子来的熊一样那么可怕，你的家当全给烧了，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但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说，我看到加拿大人他们在一天之内就可以为这些受灾的人捐献超过百万加币哈。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这些事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如果能够学会把这些事情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即便是房子烧掉了，但是我们的心仍然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相反的是，有些人他的房子虽然没有被烧掉，可是他的心仍然被那种骄傲、自私、贪婪、愚昧的火天天在燃烧而不自觉。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个是代表说我胜过我的仇敌呀。大卫一生中他面对的仇敌很多，他几乎近半辈子，他的一生一半里面都在逃亡啊，不但扫罗王要追杀他，后来连他自己的儿子都要追杀他。那个亚沙龙为了要篡位，可是这么一个一生都在逃难、在被人追杀的君王，还能够说他是福杯满溢？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大卫真的是被先知撒母耳用油膏了他的头，这个是犹太人、犹太君王的特权。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用油膏头，但是我们受洗的那一天哈，我们刚刚也听到几个执事的候选人都是来到北美，信了主，蒙神的恩典。当这个洗礼的时候，用水施洗的时候，这就让我们福杯满溢。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蒙神的恩典高抹的话是何等的事情。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我很喜欢邀请人家大家来念念神的话语哈，让我们来思考这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所说。我们一起来念：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他圣徒的基业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许多基督徒他们不知道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福分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去坐这个游轮 啊，在座有没有人坐过游轮的？有哈，有坐过游轮。你知道，你游轮的话，在车上，在船上可以吃得很好的，对。但是这位老兄哈，他没有坐过游轮，他以为坐游轮还要自己带干粮，所以他就买了很多泡面哈，坐着人家坐在这个不用说头等舱啊，就是说你可以在游轮上有人来给你上菜啊，有人服侍你。可是他不知道，他付了这个船票的时候，这些都包括在内。他躲在船舱里面吃泡面，所以我们当基督徒，我们不要傻乎乎的不知道说，我们神在我们的恩典，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绝对值得享受头等舱的待遇。而且这个待遇啊，神给我们的这种恩典重价买赎的果效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慈爱恩惠跟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当你有这样子的信念的时候，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跟那些在只有今生一生活的七八十岁摩西说在诗篇里面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只有七十岁，若强大可到八十，就算给你活到一百二十又怎么样，其中所惊夸的只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啊，我们自如飞而去哈。但是当你懂得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时候，你认识的那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啊。你知道不管这世界上怎么混乱即便是川普当上美国总统，我们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在世界的领袖之上的，有一个上帝掌管的一切不只是在这个政治经济国际间外交军事问题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地震频繁，这个圣经的末世的迹象一一显现的这个时代当中，我常常在想，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差几年？差不到五十年。那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迟迟不敢爆发，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第三次世界在爆发的话，恐怕不是只有这种船头战争了，到最后核子战飞来飞去的话，这世界承受不了了。有人很天真想说，哦，我去在深山里面去挖个这个石洞躲在深山里面就可以逃得了。还有更妙的说，有人说我干脆是买个这个就是说有人在存钱说我要躲到外太空去，我换到另外一个星球去。我说就算你给你逃到外太空去了终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那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宰。阿们。终有一天，你再怎么逃，你还有一天，还是那时候会到。所以，只有那些以耶和华为我的牧者的人，才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而且直到永永远远。这耶和华的殿，未必是我们所想象的看的殿，不是我们看的这个教会，这是就是耶和华的殿。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节，他跟法利赛人这么说，他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哪里，就在你们心里哈。”所以，让我们扪心自问：你的心里有上帝的国吗？神的国度有在你的心里吗？让我用一个非常爱主的这个叫做石仔我们当中有公共文化的香港这个他的名字叫做李伟良他自称是教会的活史，所以他自称他是石仔他出了一本书叫做还我教会，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没有OK， 我还特地把这个 page number 都写上去哈，让大家看看他。他说他改写诗篇哈，他把诗篇二十三篇哈改写说是这是为一个芸芸忙乱的基督徒所写的。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写哈。他说：“工作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能休息。他使我躺卧在耗尽当中啊，领我进入忧郁的深渊啊。他使我灵魂忙乱，为成功的名引导我走崩溃之路。我虽然堕入不断加班的深渊，但也不能完成。”因为我的新任务与我同在，你的死线是 deadline 啊，广东话他们说死线，那我们就是期限哈。你的期望都追逼着我，在我的期限面前，你为我摆设了恐惧的筵席，啊，你用偏头痛告了我，使我未完成的工作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疲乏随着我，我且要住在充满烦恼的捆绑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特别是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谁是你的牧者？不要像 ISIS 那些人。让撒旦魔鬼作为他们的牧者。我们知道 这位李伟良弟兄哈，他就是曾经走过那个为成功的名引导我走崩溃之路啊。感谢主，刚刚我们的这知识候选人也讲到说，人生里面就像一个瓶子哈，这个比喻很好啊。你要是放沙子的话，一天到晚追求了你的名利成功的话，你到后面就是你就失去了那个神的祝福的那些石头。愿我们都学会以耶和华为牧者，我们生命当中追求的乃是神的祝福，我们的瓶子放的是石头，不是沙子而已。我们起来感谢主啊，在这个圣诞的日子当中，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当我们学会有耶和华做我们生命中的主宰的时候 ，we should not be in want, we should not be in need, and we should not want。我们就不会有那没有办法满足的需要，还有那一直在追求的想要。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思考，我们人生真的是短暂几十年就过了，但是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就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享受他的慈爱，直到一生一世。感谢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